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基督其实也愿意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但我们大人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效法他的榜样，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有一天早上，张妈妈为她两个孩子预备早餐，要做蛋饼给他们吃。七岁的小明和五岁的小关就争吵在说谁要拿第一块蛋饼。妈妈看了以后就对他们说，如果耶稣在的话，他一定会说，让你弟弟先拿第一块蛋饼。七岁的小明听了以后就对着他弟弟说，那我让你做耶稣好了。告诉旁边人说，要学习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特别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月底就是受难节，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能够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特别是耶稣在世上最后24小时的时间，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如果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只剩下24小时，你会做什么？单身的可能说，去我最想去的地方好好度假一下，或者是我最爱吃的餐馆去吃一顿。有家庭的可能说，我要和我的家人共度我最后最美好的一天。但是耶稣基督在他最后一天在地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与他的门徒一起享用了最后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为他们洗脚，十二个门徒一一为他们洗脚，然后还发预言关于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就到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向他的天父来祷告。可以说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乃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一段日子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所以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26章，在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都有记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39节的记载。这里圣经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提到说，耶稣基督当他被抓拿，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前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来到了客西马尼。到底客西马尼是什么那个地方呢？乃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客西马尼的意思其实就是榨油器，是一个用来榨橄榄油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幅图画，这是2008年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到这个客西马尼园去啊来参观。前面这棵最肥最大的树，其实就是最老的一棵树。听说这个橄榄树可以活到至少2000年哈，所以这时候可能是耶稣基督当时在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存在，这个非常壮大的这个橄榄树。然后另外一张呢，我在2028年跟师母一起去，在客西马尼园，他们就预备一些椅子，让你们在坐那里可以思想默想耶稣基督最后一段的时间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是他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经过了两个非常重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在他出来公开传道之前，40天禁食祷告以后，被带到旷野里面去受魔鬼 的试探，魔鬼三次来试探他，他三次用神的话就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然后这次在克西马尼园是另外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乃是挑战他是否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可以说在旷野的试探乃是魔鬼给他的试探，但是在克西马尼园的这样的一个考验乃是他对他自己生命里面要做出决定的一个考验。我们可以说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克西马尼园当他经历的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却有三个门徒和他在一起，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个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属灵征战。什么属灵征战呢？乃是个光明与黑暗的一个征战。那耶稣基督如何去面对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并没有逃避，而是非常勇敢的面对光明与黑暗的一个征战。可以说在他地上33年半里面最强烈而且最激烈的一场征战就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权势还有光明国度的一个征战。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灵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光，而且在我们里面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世上的人却拒绝他，不接受他。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怎么样，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我就是这个光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世上的人不但不拒绝我，而且要把我置于死地，因为世上的人黑暗的世界却不接受他。耶稣是这么完全光而且是个真光来到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因此这是他生命当中33年半当中经历的最严峻的一个考验。然后这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里心里忧伤极其难过，他对着门徒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看，你找不到一句如此赤裸裸讲出耶稣内心深处的一个感受，而且他是对他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讲的 这一般的话，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哇，你可以想象吗？耶稣面对的是何等大的挣扎，何等大的征战，到一种地步他说我忧伤难过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去。所以另外有翻译本说，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一种地步好像快要死去了一样。马可福音的记载，看第14章，另外有两个名词，第14章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两个字惊恐跟极其难过呢，是非常非常具体而且非常非常强烈的词句来描述一个人情感上心理上的一个感受。什么叫做惊恐呢？惊恐在原文的意思来说，你知道将会发生而且即将要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让你害怕的事情，到种地步呢，感觉到那种恐惧惊慌。你可以想象耶稣就是这时候会到这种地步，想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就惊慌，就恐惧起来。你可以想象吗？神的儿子，这位人子，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极其难过。有什么事情使耶稣基督心里忧愁，甚至几乎要死，使他能够惊慌而且极其难过呢？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他知道，不久以后跟随他3年半朝夕相处的门徒之一的犹大要出卖他。这位听过耶稣讲的无数次天国的真理，看过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的犹大，竟然为了30两银子要将他给出卖了。但耶稣这里想到这里的心中是何等的难过啊，极其难过，几乎要死。其实耶稣早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所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3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发了个预言。耶稣第13章21节，约翰福音说，耶稣说了这话，说有人要出卖他，心里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就互相问说，主啊，是我吗？约翰就问说，主啊，是谁呀？结果耶稣基督在第27节告诉我们什么呢？27节3节告诉我们说，他吃了以后，就是犹大吃了圣餐这个饼和杯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你所做的快做吧。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给他机会让他悔改，还替他洗脚，为他祷告，但是犹大执迷不悟，仍然要出卖耶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节，第十三章的三四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使徒约翰特别是把这个时间告诉我们是夜间的，代表了一个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已经进入了犹大的心。这是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光明与黑暗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开始。那跟随了三年半的犹大要出卖他了，想到这里心中里面极其难过，甚至忧伤，几乎要死。另外一件事情让他感觉到惊恐极其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未想象过也没有经历过的一个伤痛。什么伤痛呢？他必须忍受与天父隔离的痛苦。耶稣必须忍受与天父隔离的痛苦，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里面他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痛苦。你可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与天父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也公开的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所做的事乃是那差我来要我做的事情，但你看见我的时候就如同看见了父。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他知道说如今他要做一个决定，他要做一个选择。就在克西马尼的祷告的当中，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因为他担当世人罪孽的缘故颜面不看他，他要忍受那在十字架上天父与他隔离的痛苦。讲到这里，圣经说他就惊恐起来啊，他就惊慌恐惧害怕不知所措。因此他就祷告说，主啊，若是可以的话，请你叫这杯从我身上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知道。后来我们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第27章46节，约在申初，申初就是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一节告诉我们说，从中午到下午3点钟，天地都黑暗起来，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玛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这个呼喊是多么痛苦的一个呼喊吗？那时候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好几个小时，血上身体上的血都几乎都已经滴干了。他仍然鼓起他身上只剩下的力气，大声的喊叫，而且用他自己熟悉的母语，不是用希腊文，而是用亚兰文，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他那是引用旧约圣经22篇第1节里面大卫所写这个诗篇，你可以想象那种的痛苦吗？从来天父从第一天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未曾离开过他。而且他知道天父是有能力，是有能力，不让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因为要拯救世人的缘故，完成救赎我们的缘故，天父颜面不看他。你现在想想，做一个父亲，如果你有能力帮助你的孩子拯救他脱离这么极大的痛苦，你会做吗？肯定会做。我记得当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第一天医生就发现她有点癫痫的毛病，就是手脚不能控制的站在那里动，他们就很紧张，就马上把她送到 ICU 就是重症的监护房。到我去看她的时候，哇，身上插满了这个管，心中里面真是痛如刀割。我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代替她来经历这一切。我现在任何的父亲都会如此做啊，何况这位爱他的天父。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说，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为他自己的罪，乃是为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来到世上之前700年，神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会做了什么事情。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的罪嘛，偏行己路。耶和华怎么样？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个人的罪已经当当的不得了了，这里说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可以想象吗？那时候全世界所有人的罪，包括你我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这位圣洁，这位荣耀，这位慈爱的神，因为众人的罪都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位圣洁的神就掩面不看，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因此耶稣才呼喊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耶稣就是如此勇敢的面对这个光明与黑暗的这样一个征战。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他的门徒做什么呢？都在睡觉了。门徒们应该和他一起警醒，他说你们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他就走不远的地方，在那里伏伏，在那里祷告声，回头一看，他三个门徒在那里呼呼大睡。原来他的门徒也经过另外一场的征战。什么征战呢？是灵与魂的征战。耶稣经历的是光明黑暗的征战，他的门徒会面对什么？灵与魂的征战。我们也同样会面对灵与魂的征战。什么是灵与魂的征战呢？灵这里这里说是我们的灵啊，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个灵就活过来，圣灵在里面感动你。但是你的肉体这个老我偏偏跟你拉扯，你要做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你的肉体另外一个这个魂呢，就拉住你去做神不要你做的事情。灵里面要做神的事情，这个魂代表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偏偏跟你的灵作对。所以我们都会面对灵与魂的这样一个征战。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讲呢？经文在马可福音14章37节38节这样的记载，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啊，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个灵与魂、肉体、情感、意志的一个征战。你们的灵固然愿意啊，但是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跟随耶稣脚中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会面对，而且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灵与魂里面的征战。所以使徒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七章就帮我们解释这段经历。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所愿意的善呢，是灵里面叫我做的是好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呢，要我偏偏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是你里面魂的一个征战啊。保罗后来讲了一大堆东西以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节，第七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什么呢？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灵啊。这里神的灵在原文里面也是讲说神的灵哈，我喜欢神的灵，神的律在我里面。但我觉得自己中有另外一个律，我们的一个魂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什么？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我们魂的这样的一个纠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不这样的经历啊，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痛苦的身体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类似魂与灵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也有过，比如说你刚刚从10天的度假回来，增加了10磅，你很想减肥啊，但是每一次你看到巧克力蛋糕的时候就想多吃几口。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不断成长进入丰盛，你很想每天早上早一点起床，好好的灵修祷告亲近主，但是哎呀主啊，这个棉被太温暖了，多睡一个小时，一小时起来以后呢，还不是马上看圣经，还滑手机，一滑就一两个小时，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啊。我希望在公司里面为神做见证，向我的同事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又想到说，如果这样做的话，老板怎么看我，同事怎么看我，一定说我是真教狂，耶稣狂，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但是也是，但这我们会说我真是苦啊，虽然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要怎么样，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必怎么样，必得胜有余。告诉旁边说，顺从圣灵的引导，你必得胜有余。当保罗在七章讲出说谁能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以后呢，我们看到第八章三十一七二十六节里面说什么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时候，当你在叹息的时候，你要说主啊帮助我，圣灵啊帮助我，圣灵就会用做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结果在三十七节说什么呢，第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或许得胜了，可能得胜了，是这样讲吗？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魂与灵的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们不是以过或许可以得胜，可能得胜，将来得胜，是已经得胜了。保罗是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战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了罪恶的权势，因此我们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肯定的只要宣告得胜就必得胜，因为我们已经是得胜，不但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当你下一次呀，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你下一次再一次讲说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确实软弱的时候，你要大喊一声耶稣啊救我，圣灵啊帮助我。当你觉得你再不能够抵抗 你从魂里面所来的试探压力的时候，你说主啊救我，耶稣啊救我，圣灵啊救我，耶稣就说靠着我你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我们可以得胜，耶稣他勇敢地面对的这个黑暗与这个光明的征战以后，我们看到最后耶稣是如何胜过这么巨大这么严峻的挑战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谦卑顺服。所以耶稣选择顺服完成了救赎，一起来讲一遍，来，耶稣选择顺服完成了救赎，耶稣选择了顺服才能够完成了主要他所完成的救赎。我们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看耶稣基督怎么顺服。他就稍往前走，就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他往前走离开门徒大概不远的地方，他就俯伏在地。一般上犹太人的祷告的姿势是站坐祷告的，甚至举手祷告的，那在这里耶稣基督真的非常恳切迫切的祷告，他必须俯伏在地，表示心中里面的恳切，也可能表示心中里面的忧伤难过。然后这里说主啊倘若可行，父啊倘若可行，这个父啊这个字眼，这是耶稣就第一次在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天父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就叫父啊，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说阿爸父啊，这是在巴勒斯坦里面父子之间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的一个名称，阿爸父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就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亲密到这种地步，他说阿爸父啊，倘若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什么是杯啊？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杯通常是指神的愤怒或者神的审判，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是神的愤怒临到他的百姓，因为他们顽梗背叛神。所以神的愤怒，神的杯，他说神啊，倘若可行父啊，叫这杯离开我，叫这个审判，叫这个愤怒离开我。最后 还加了一句非常伟大的一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意思是什么呢？阿爸父啊，我知道这个审判愤怒的杯是非常非常痛苦，我想到这里几乎要死，心中里面就惊恐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不必上十字架这个道路，你不必离开我，让我能够一样完成你的救赎。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最具体的表现他人性的一部分，你可以说他人性软弱的一部分。他不想按照他的肉体，不想上十字架经历与天父隔离那一样的痛苦。他一直祷告以后，似乎天父都没有应允他。我们看看第二次，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然后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一次祷告完了以后，回来看到这三个门徒，广东人说三个馒头还在睡觉。耶稣又回去祷告，第二次的祷告，父啊，如果要我喝这个杯不能除去的话，但是来是要照你的旨意成全。似乎天父仍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才有耶稣第三次同样的直接祷告。我在思想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得到天父的回应，没有说天打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天父这时候没有对耶稣基督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做回应呢？我现在看，如果你是父亲，你怎么回应啊？为了拯救世人，救赎世人的计划，耶稣基督不得不将世人所有的罪孽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人的罪孽的缘故，天父必须要转脸不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为公义的神不能够看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时候怎么回答？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你有能力阻止，但是你却不能阻止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耶稣才祷告了三次，这里才说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在这里祷告到伤痛到什么地步呢？感谢赞美主，由路加医生描述他身体的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天父虽然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但是却差派天使来给他加油，给他力量，知道这是多么难受的一个时刻，多么伤痛到一口几乎要死的时刻。然后这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他那时候极其的忧伤难过到那地步，他怎么样，他的汗好像雪滴一样滴在地上。从上下文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汗如雪滴，根据这个医生的分析，医学家的分析，这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当一个人忧伤悲伤到一种地步的时候，他里面的小血管会爆掉，爆掉以后，这个小血管流出的血就掺杂在他的汗水里面，像一个凝固的血块一样滴在地上。这是路加医生所形容的，耶稣极其悲伤到一种地步，难过到一种地步，几乎要死的状况底下，他的汗如雪滴一样，一颗一颗滴在地上。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如此描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就是指克西马尼园这段时期，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个能够救他的这位父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的敬虔我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这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刚才不是说吗，天父没有应允他吗？这里怎么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呢？一般他的解释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应允，允许这个耶稣基督被出卖，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最后完成了救赎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神天父整体的计划是让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然后最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他能够战胜所有黑暗的权势、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这是耶稣就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救赎，是因为他什么？因为他顺服了，因为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久以后，这位在克西马尼园三次耶稣要他警醒，三次都睡觉的彼得，后来又三次不认耶稣基督的彼得，后来在加利利海边三次耶稣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彼得，当他回头来看的时候，当他重新来思想这段时期的时候，他就写了彼得前后书来鼓励我们。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1节、22到23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怎么样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彼得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所受的苦，你们看过他受过苦，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23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作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彼得说你要来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受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一种地步，忍受了与天父隔离的最痛苦。我想那个痛苦远远比他身上的鞭伤、荆棘冠冕压在他头上那种的痛苦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爱我，他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说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的人有福了。告诉我们，跟随耶稣脚中的人有福了，跟随耶稣脚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配得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你配得与耶稣基督一同来享受主给你的祝福，给你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另外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使徒保罗，他本来是那位逼迫教会、逼迫耶稣的扫罗，在大马士路上遇到耶稣基督以后，他生命完全被主来翻转，成为后来外邦人的使徒的保罗，后来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缘故，结果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就又冷又脏又可怕的监狱里面，当他写了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用了7句话7节的圣经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描述的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5到11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讲耶稣的心，耶稣就是心态，耶稣就是心智。那耶稣基督的心智、心态为你们的心态，为你们的心智。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来就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逼他的， 是他自己谦卑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是最惨无人道、最没有人性的一个死刑。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缘故忍受了这一切。如果保罗只讲到这里就停止的话，那是何等的悲惨啊，何等的悲剧啊！那接下来说，所以第九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第九节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完全的得胜，哈利路亚！前面一段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可怜，好像这个悲剧一样。但是当耶稣基督卑微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包括魔鬼，都要向他屈膝，都要向他跪拜，都要说：“耶稣基督，你是真神。”哈利路亚！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带来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你我的生命。所以当你要跟随耶稣基督脚中行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可能要你做的事情对你自己可能没有很大的益处，但是对别人可能大有益处。比如说当主要你去完全顺服你那还没有信主的老公、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很不愿意，但是你要加一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当主感动你要去爱你那觉得不很可爱了，而且常常是无理取闹、把你当作仇敌的老婆太太的时候，你很不愿意，你要加一句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成就。当你被神感动说要去敬重你那很不讲理、对你非常刻薄的老板的时候，你很不愿意去做，但是因为你要跟随主的脚踪，你要加上一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脚踪的人是有福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要把你升高，时候到的时候他要提升你，时候到的时候因为你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别人在你身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因此跟随耶稣脚踪的人的确是有福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当我们再一次想到你在克西马尼园的征战挑战，这么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你没有退缩，勇敢地面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三次的向父神祷告，仍然是同样一个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旨意。因为主你爱我们，你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我们无法想象主你在十字架上如何能够忍受与天父隔离的那个时刻。帮助我们在预备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焦点放在主你的身上，不要以为主你爱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以为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得来的救恩是应得的，都是因为你爱我们，付上了最大最大的代价。 因此我们要对你说，主耶稣，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跟从你脚步的人，帮助我们。再一次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这一生就是爱你不渝，永远爱你，一生跟随你，一生为你而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当作是我们对主一个爱的回应，来献给我们的主。
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
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他一生当中 最严峻的一个考验，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伤心难过最惊恐的时刻。因为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为了我，他坚持到底，仍然谦卑顺服，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你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是否感觉到疲倦了？在服侍主的道路上，是否觉得很累了，想要放弃了？想一想克西马尼园，想一想耶稣基督为你所经过的这一切，为你所受的苦。所以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啊！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你我受了苦，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他自己的生命与天父隔离的痛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不跟随他到底。不像这诗歌里面所说的，我要一生被你所用，一生为你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你再一次能够重新得力，想到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想到耶稣对你的摆上，对你的牺牲，对你的付出。你可以再一次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再一次跟随你，再一次来服侍你，再一次来跟随你的脚中行。阿们。好不好？这时候开始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好了，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做一个忠心跟随主的、跟随主到底的门徒。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再一次我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哈利路亚！那我们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让这个副歌成为你心中里面的祷告，你真心的将这个副歌当作是你的祷告，对主来唱，对主来说：唯有此生爱你不渝。无论是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困难，前面的这个考验有多么的艰巨，但是因为主你的缘故，我要爱你爱到底。阿们。唯有此生，
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跟随。
亲爱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不但我们口里唱，我们心里也阿们。 此生就是爱你不渝，一生跟随你到底，一生为你而活。因为蒙召原是为此，因为你为我们曾经受了苦，就叫我们要跟随你的脚中心。主帮助我们，他们走出这个圣殿的门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是跟随你脚中心的人，我们要活出主你的生命，柔和谦卑，完全的顺服，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能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因为我们心里的祷告是，主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做过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祷告，不论在线上或者是在现场，这个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你已经听了，他如果为你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你是没有办法付你自己罪的代价，耶稣为你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因为他爱你。只要你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他必赦免你的罪，给你一个新生的生命，让你能够一生跟随我们的主。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祷告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你大声的讲出来，让你自己可以听见，在网络上也是，在现场也是。我祷告一句，请你一同来跟我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他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永生的生命。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欢迎接受耶稣到我的生命来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敬拜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愿意一生爱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恭喜你，你有做的祷告，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在耶稣里面旧事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有新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我邀请你做三件事情，首先第一，记得回去至少告诉两个人你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见证可以帮助你跟他坚定你的心智。然后第二呢，记得到书房去买一本圣经，那你好好的读圣经，先从马可福音来读，好好明白耶稣就所讲所读的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三，记得每个礼拜要来逐日崇拜，来敬拜大美摩的主，来高举他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7:30我们有启程的课程，在网络上你可以上网去来收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刚刚决志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你把一个渴慕耶稣的心，渴慕主你话语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也祝我们在这里每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说，主啊，我真的愿意跟随你的脚踪，不论走到哪里，主啊，我愿意来做成你要我做成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成就。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要跟随耶稣的脚踪。